病假医师，用药假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呢，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这个单元呢，当中是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并且呢，也要建立大家正确的用药与健康的观念。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眩晕症的处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许淑珍监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许淑珍监事呢，也是万华黄翔药局的药师。淑珍药师你好。
你好，魏华早。
早。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早。那我们调整一下麦的位置。好，监事，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眩晕哦。眩晕跟晕眩是不一样的，对
不
对？不
一样的，对。那个昏是那个眩晕是它是昏昏是沉沉的，头昏昏闹顿顿这样，那眩的话它可能是天旋地转，然后它发作的时候会冒冷汗、恶心、呕吐，然后严重时没有办法 站起来。一般家里都有烈士，家里的长辈都时不时就会喊头晕头晕，其实晕跟眩不一样，眩晕它较常发生在那个周边性的疾病，在短时间，它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恢复。
你说晕晕短时间会恢复，但是眩的时候就不一定，它可能有其他的病其他的症状的发生，对不对？
对，因为眩晕不是特定的疾病，它是很多疾病后面隐藏的症状。
是是，好，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淑珍监事来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哦。那除了介绍这个眩晕症给大家认识之外，不要搞错之外哦，我觉得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监事好了，你为什么会特别安排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
因为一般家庭中的长辈时不时就喊头昏昏的，然后时不时都会说昏昏沉沉的啊，常常造成跌倒，所以这是跌倒造成的危险，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在告诉大家说它的处置跟事先的预防。
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常说这个长辈啊真的是不能够跌啊，
对，
有时候是不能小看这个跌倒。跌倒我们可能大人觉得跌倒没有什么关系哦，年轻人，但是长辈跌倒他可能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个危害。
对，
所以呢淑珍监事，你刚刚特别提，就是有时候长辈如果说他那个头昏昏脑顿顿的时阵，我们家里头的晚辈就爱注意的吧。
对，那个头昏昏脑顿顿可能是有那个他属于是中枢性的疾病比较多，可能你就要他注意他背后隐藏的疾病，然后就注意他平常走路啊生活可能会造成跌倒，那要带他可能是重带他去医治疗，可能是中风之前的前兆。
哦，真的哦。
对
哦，那这个要小心的，因为我们常有时候觉得比如说长辈告诉你说哦我有点头晕，我觉得我们这些的做晚辈都以为说那个妈妈或者是阿妈，你有吃饭不？我们都以为说是不是没有吃饭，或者是你没有睡好，没有体力，
对，
对不对？会忽略了其他可能有潜藏性的一些疾病。
对对，那他那个发生的眩晕的高危险期是第一个是过敏性体质，然后喜欢喝酒抽烟的，然后脑部受过伤，然后长期使用3C产品，或长期盯在那个荧幕上面。然后压力情绪起伏很大， 另外就是睡眠不足有过劳倾向，癌症病人，慢性病的英华族，饮食口味比较重，感冒或者病毒引起，另外一个是药物引起，他平常吃三高的药物，那药物有时候会产生姿势性低血压或者是血糖药，他吃的过多造成的眩晕，
有就是 你突然吃的过量，对，包含了降血压的药，
他忘记他哪个时候吃了，
对对，
又重复的吃，
有这个我自己的家人有亲身的经验啊，
对，
重复吃到了，
对，那个造成有时候跌倒就住院，
对，而且他那个晕会冒冷汗，
对，
对不对？
嘿，
嘿，欸，所以
心悸冒冷汗，
对，这个俗称间歇，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长辈跟你讲说，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告诉你说，我有一些晕的情形的时候，他只有这个晕这个字，那我们可能还要问他什么？除了晕之外，还有哪些的症状？
对
的发生。
他平常有没有吃慢性病的药？
我们要先问有没有慢性病的药。
所以是，那如果那个有的话，要赶快去那个治疗。
是是，那如果有吃慢性病的药，好，然后再来判断是他什么时候吃的。
对，
还有哪些步骤？
就是平常服药要规律的、按时的服，不要重复吃。然后不要过量。那你在服了那个甲型的高血压药的时候，你要站起来的时候，你要稍微停一下，不要马上站起来。站起来可能会造成危险，姿势性的低血压。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刚刚淑珍监事也特别提到，就是家里头有服用一些慢性疾病的药，包含了这个降血糖的药、降血压的药的朋友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家里头的长辈的一个服药的一个情形。那如果有一些突然有一些眩晕状况发生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做一下关心，他到底是怎么去做服药的哦。像伟华自己那时候的发现，就是他因为家有长辈只跟你讲说我冒冷汗，我现在头晕，没办法站，没有力气。那整个反应的时候，我就会，因为他有糖尿病，所以
你要注意他有没有低血糖。
对，我的判断是他的血糖降太低了。
对
对，然后呢，当然是赶紧补充糖。可是在这个血糖降太低的部分，我们以为是降这个低的部分，到底为什么降太低？后来就是马上就是给他吃那个补充那个糖嘛，糖了之后呢，再问他，原来是他那个多吃了，
多吃
他重复吃了，
他本身不知道。
对，然后呢，他知道。他重复吃了，可是他以为没有关系，没有想到马上就降得非常的快，所以要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拉肚子，饮食没有吃，
有可能哈、
哦。然后又加上吃了血糖药，
只要拉肚子，体力就不好了嘛。
对，
然后又接着又吃了血糖的药，也会造成眩晕。
对，
哦，真的要小心欸。
对，
欸，所以淑珍监事，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药局的现场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常常来问的问题吗？
对，
他都会怎么问？
他就说我怎么今天都老是昏昏的，然后没有体力，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他有时候会说我要是不是我血糖是不是血压是不是高血糖是不是高？我不是，我说不是，是正好相反
哦。所以淑珍监事，你就会我们的长辈来做一些询问的时候，你就会去做一些的说明。
对
对啊，说明之后会帮他量个血糖或血压吗？
没有，血糖是侵入性的，可能我会叫他
量血压。
如果是低血糖的话，他可能随时都有晕倒的可能，所以要叫他赶快
先坐下来。
嘿。然后先敷一点糖，然后最好是马上送急诊。
对，是，
因为低血糖很危险。
其实低血糖也会对生命造成危害哈。
对，
因为我发现
脑部的病变。
对啊，我发现低血糖的时候，那个脸色都发白耶，
还冒冷汗、心悸。
对对对
对，
这种冒冷汗跟心悸还有脸色发白，我觉得有些的朋友会把那个低血糖的状况或者是眩晕的状况会跟贫血搞混。
对，因为那个眩晕它只是一个各种疾病，因为它发生，它很多疾病都会发生眩晕，所以它只是表现的一种症状，其实它背后隐藏的是各种疾病都随时可能发作的。
我印象中现在有所谓的眩晕的门诊呢、欸、
有很
他要去针对他为什么会造成眩晕。
他眩晕有分周边性跟中枢性，那 现在的眩晕普通都是那个周边性比较多
哦。
嘿，
周边性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像梅尼耳氏还有耳朵方面的毛病。
哦，
那如果是中枢性就属于脑部的疾病。
嗯，是是。那如果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服用慢性药物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情绪起伏太大使用三 C， 这个其实这样子我们只要做透过一些生活饮食习惯的控制就可以了嘛。
对，
对不对？
第一个是改善饮食，就是尽量吃一点新鲜的食物，然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充足的睡眠很重要，然后适当的运动，尤其运动也很重要，那它就可以降低那个眩晕的发作。那药物要控制好，要控制的很好。
是你药物要控制好，指的
是就
是
你
规律的服药那个慢性疾病
的
部分。
对，慢性指的是慢性的疾病，然后不要乱服用。不要随便服药。
哎，俗称监视，你刚刚提到这个眩晕的高危险群的部分哦，有提到这个要注意的，像是吃清淡，所以饮食口味比较重的人比较容易
对
眩晕啊？为什么？
因为它是咸
、哦、
太咸，
太咸会容易哦。
嘿，
哦，这是为什么哈？
太咸它会造成我们口干舌燥，还有就是。它会造成血压的一些病变，
是相关的影响的，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再来一个情绪起伏太大，跟长期睡眠不足，就是有点如果有点过劳情形的话，它难免就是
会
每天都脑顿顿哎，尴尬对不？
对，会忽然间眩晕，它比较容易出现眩晕。
真的耶，我发现朋友们自己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单单有一天失眠睡不着的时候，隔天那个头重重的，
对，
那种重重的感觉就不舒服了。
对，
所以其实充足的睡眠很重要。
对，充足的睡眠很重要。然后发作的时候，在你眩晕发作的时候，你最好。平常它都会反复发作，因为眩晕它分急性跟慢性，那急性治疗效果比较明显，慢性的话它会比较反复的发作，那反复发作的话，你随时在身边一定要准备止晕的药，当你感觉不对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吃，
可以及时吃下去哦，
可以，
真的来得及吗？
可以，
怎样的不舒服的时候，
你要赶快，就是坐下或者躺下，然后再比较。没有亮度的地方稍微休息，然后药要赶快吃，你感觉不对就要吃了。
所以眩晕症的一个处置的话，它有分慢性跟急性期的时候、
对，那急性期它治疗的效果很快，但是慢性期它都慢性的它可能会反复的发作。
是，所以其实基本上很多的一个病症变成慢性的疾病的时候，其实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对，它可能是各种疾病跟生活步调的那个乱造成那个我们大改变我们大脑的平衡模式，然后跟不上身体在外的跟环境的动作，所以造成的眩晕。
是，所以监视也就是在您的建议，如果空中的朋友们他自己知道自己有眩晕的症状的时候，
嘿，
他是平常会反复发作的人，就是他的身边一定要带着这个
止晕
的药哦。
对，
嗯，
你随时吃下去，你才不会这样忽然间跌倒。
其实这个止晕的药是不是一般的无忌的药局就可以做直接购买？
对，那个譬如晕车药那个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所以就直接跟药去药局的时候，就跟药师说我要买那个晕车药。
如果你有慢性病的话，你去看诊的时候，医生会给你那个止晕药，你随时也要带在身边、
通常慢性疾病的会给，
对他那个反复发作的眩晕去看诊的时候，医生会给。
是啊，所以在这边要做提醒的是，药师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属于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呢，你有一些的眩晕状况发生的时候，你记得你每次一个月或两个月，你都要去做那个拿处方签嘛，对不
对？
就要就医做检查的时候，自己要跟医生说一下，平常会有一些的眩晕的一个情形，
对，
他才会开这个
眩晕的
药，
对
对不对？就止晕的药，
对，
好，这个不能够轻忽了，一不小心真的跌倒很危险。 有时候你真的在大马路走到一半跌倒怎么办？
对，
对不对？就
对，
很危险，那是晕倒嘛，
在浴室上跌倒、
也是
很多，
嗯，特别是暗时的时阵吼。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朋友
们，所以你起床的时
候，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对，
要有人陪同。
不是，你就稍微坐一下，等你比较稳定了，你再，然后灯光不要太暗，
嗯嗯，
尽量在卧室保持灯光的明亮。
哦，
就是浴室一定要亮，不要暗暗的就。
可是，一般这个晚上这个大概去睡的时阵哈，都关得暗暗的呢。
对你起床就要把它打亮，比较安全。
真的哈，
对、
哦，或者是就是家里头有长辈朋友的，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走廊的灯打开，
对，
对不对？
是是，
或者是浴室的灯打开，这是为了我们的长辈朋友晚上。他可能，他也可能比较早起，清晨就起来了。
对对对对，
好，你们都还没起来，天还现在冬天了嘛，天都比较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为了家里长辈朋友的一个
安全，
安全。
对，
好，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的改善
措施。嘿，
哦吼吼，是是。那今天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呢？嗯，
另外就是如果你眩晕发生呕吐的时候，要注意口腔的卫生
哦。
嘿，因为他口腔。有残留一些呕吐物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吸入性的肺炎。
嗯，可是有时候就是你晕倒，你不知道哦。
对，所以家属一定要稍微帮他注意一下，
是
因为他天旋地转，那是突然间的来的时候，他可能夹带着呕吐。
就是通常在眩晕症状发生的时候，它会有呕吐的状况发生。
嘿，很严重的时候，它会有呕吐啦、冒冷汗、心悸，然后呕吐物有时候会残留在那个口中。
嗯，
你一定要注意口腔的清洁。
是是，哎，他就我不知道那种眩晕的状况哦，它跟那个有时候我们那个女生都容易贫血嘛，
那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那是那站起来，那是
突然一黑。那眩晕是不是不是黑？
不是，是天旋地转，
是天旋地转。
对，那贫血造成的是恐、
突然黑
黑，然后
对对对
冒金星，
对对对，哦，
不一样，
是是，
他只是昏昏，然后冒金星，然后头重脚轻、嗯，可是。这个是天旋地转，整个是转得很厉害。
是是，那所以眩晕状况发生，它也是属于就是
比较严重的。
我们突然就是从坐的到站的时候，它也是在这个阶段会发生，或者是我们从平躺，然后要到起身的时候，
随时都会
都有
可能，嘿，都有可
能。走路也可能吗？
走路如果是突然的话，它可能是
有可能发作的话，对不对？
对，但是那个有可能发作的时候，可能你就要。突然间晕倒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到是不是脑部的问题
哦，
所以要赶快去医院检查一下。
是，
都平常都没有晕倒过，忽然间晕倒、嗯，可能要注意了。
是是是，
有时候是它是属于中枢性的疾病。
嗯哼哼，好，有时候觉得眩晕好像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其实也不是，
其实不是，
不是、哦、
现在。有年龄层降低的趋势，尤其是3C产品、哎、你手机滑久了你就知道、
欸、为手是因为一直盯着萤幕的关系吗？
对，
嗯嗯，
长期盯在3C萤幕上久了就会，
嗯，它对于脑部产生了一些的刺激，
对，
嗯，
它扰乱它那个平衡的，
会哦，
嘿，
哦，所以年轻的朋友啊，自己滑手机的时间有时候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眼睛着想，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是会造成我们的脑
部
分的平衡，
对对，
失去平衡。
它好像是电脑，你这样一直操作，它会造成它电脑的储存会宕机一样。
嗯嗯嗯，是。
那我们的脑就好像那个电脑一样嘛。
嗯。
你每天不正常的生活，那会造成它那个平衡的那个协调。处置失调、
嗯、是是，年轻的朋友爱注意哈，三 G 的产品也会造成这个眩晕的状况。如果是因为这样子造成的眩晕，是不是属于这个急性的发生？它跟慢性就比较没有关系。
对，你只要一段
时间控制一下，
对自己控制，稍微控制一下，你就慢慢的就会恢复。
哦，了解。哦，志荣不要滑手机，没有年轻的朋友没有，
不要长期滑手机，
没有。好，那所以要是您自己会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太常滑手机吗？因为你知道会引起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你如果做适当的处置的话、嗯，你还是一样可以很正常的生活跟做任何事情。譬如有一个歌手，嗯、他还是长期 玄英。
真的吗？
对。
什么人？
就是那个退休的那个叫什么？
退休的唱什么歌？哎，
台语歌。
台语歌哦，
退出歌坛。
退出江蕙哦。
嘿，对，他唱起玄英。
真的吗？
真的。
是哦，那他怎么控制的、啊？你知不？
就长期吃药控制啊，然后长期看医师啊。
长期看医师，这种就不能够断药吗？如果是属于长期，
那个、没有办法断，那他可能是慢性，可能是压力大，所以你只要那个把自己的情绪放松，
嗯。所以他可能是因为长期在歌坛，
对、
哦、
对，
大姐大也不是当家的，压 力太大了，
情绪压力起伏、
哦、
都很有关系、
哦哦、是是，
又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
嗯嗯嗯，了解，有可能在饮食那种饮食的部分也不是那么的正常，
对对
对、哦、嘿嘿嘿，嗯，哎，我之前有听，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在饮食的部分，除了吃清淡
新鲜的食物，
对，还有就是那个是不是某一些的水果也会造成眩晕啊？就是有眩晕的人，就某一些水果不能吃，有没有啊？
应该是没有，
应该
那只是肾脏病的病人才要注意
哦。
还有糖尿病不要吃太甜的水果，
嗯。那他们要不能吃太甜，是因为那个血糖的指数吗？
对，
还是因为太甜的水果也会造成这个眩晕的状况？
不是不是，
是
造成
血糖不稳
的关系。对，
哦，好，了解了。哦，所以其实眩晕它的年龄层有下降了，哦，那个都是归功于我们的3C 的产品，所以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多在联络事情上面，哦，
对，
没有办法，其实有时候滑手机是因为太多的资讯，我们必须要 去做一些的联系，哦，所以不只是伤害眼睛，原来也会伤害我们的脑部的一个平衡，哦，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最后监视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最后就是你在乘坐交通工具引起的眩晕，嗯，我们要将视野移到外面，然后在坐车以前我们半个钟头就要吃那个止晕药，
半个小时，
啊，对，
之前，嗯，
坐车前不要吃太饱
哦，
嘿，不要吃太甜会产气的
哦，真的哦。哦，这个是我们的药师最后的提醒，就是如果是你是属于很容易晕车所造成的一个眩晕的情形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可以吃晕车药。
对，
但是晕车药呢，你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前吃下去才会有效。还有呢，记得要填肚子，但是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甜。
对，不要吃产气的东西
啊？什么
产气
哦？
嘿，
哦，那地瓜就不要吃了。
对，
是是，
还有那个汽水。
啊，汽水，哦，可乐就冒泡的也不要了。
然后前一天晚上你要睡眠了
充足，
对，
哦，睡眠充足，眩晕就不用担心了。你看看，
不要怕乘车了，
真的哈，哦。哎，所以有时候那个常在说，有人就说他自己是属于长期性晕车的人，有可能他就是有那个长期睡眠不足。
你小时候会晕车，你大了还是会晕车，
真的吗？
对，
是哦。我小时候会晕车，我后来比较没有晕车，欸，
可是你如果睡眠，那是因为你睡眠有阻了。
我觉得是受到我妈妈的影响，因为她会晕车，不断告诉我坐车会晕然后我都以为坐车会晕所以我就坐车干脆就睡觉，
比较有习惯性。
对对 对，我觉得有时候是受到长辈的影响，就觉得坐车那个颠簸的时候会晕车这样子。对对，哦，嗯，
像如果像我小时候都会晕车，嗯，我大了还是会晕车。
你还是会晕车啊？
刚开，所以我在事前都做很充足的准备，但是如果是一整天到晚上，我就没办法，我就会开始又晕了。所以在半途我一定会要补一颗。
真的，啊，它的那个药效是多长？
普通都是八个钟头，但是你如果说太累，你还是要在中途补一颗，
真的哈，哦。中途指的是可能就中午的时间，
对，
再补。
它药效有些分四个钟头，有些是分八个钟头，
哦，
你要看。
那你就看一下它的一个药效的部分，
那个，对，
哦，那我也要问一个小偏方好了，一直要结束，怎么都结束不了，不是，那个？我们以前说到，因为说到晕车，就很多小偏方啊，贴沙龙 pass 有用吗？贴在肚，而且贴在肚脐，对不对？而且还是放个什么东西啊，我忘了。
就是放个就是白花油、绿油精、听还有盐巴，这是偏方。
偏方有效吗？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没效。
没效，你有听过吗？志远
没有
啊？不对，志龙有听过吗？
没有，
没有听过。嗯，那个是那个长辈留下来的偏方。
其实它是因为沙兰帕斯它凉凉的，
嗯，
那你们它可能以前 老人老一辈的他头痛都会用薄荷茶，
对对对，
对不对？那可能是凉凉的，那让肚子舒服一点这样。
哦，只是舒服，心理作用，对不对？
对。
哎，所以凉凉薄荷，如果头晕的时候、眩晕的时候涂有没有效？这样有没有效？顺便问一下，
有点心理作用，
也是心理作用，
稍微有效。
好了，基本上真的不能够忽略这个眩晕的问题、头晕的问题哈。
可是你在晕的时候，对对，你抹，可能你觉得有效，
你会觉得突然精神好了，其实还在晕。
因为薄荷有刺激作用、啊、
刺激作用，
对、哦、
好啦，如果是有长期性的眩晕的问题的话，其实药师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做提醒，我们其实还是要去做一些的检查，看看到底是 哪方面的一个问题，对对，不要轻忽的眩晕的问题。
是是，
当然眩晕有一些的高危险群、哦、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是有些三 C 使用的产品、哦、或者是压力太大，癌症病人口味较重的、哦、或药物引起的，就是一些三高引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在那个规律的用药的部分，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今天非常开心哦，
谢谢，
嗯，谢谢，
谢谢
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许淑珍，今日在空中的分享哈。记得任何的用药问题，要善用我们的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还有记得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主持人真实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